病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依旧的为大家邀请到了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来到节目当中哦，为大家在用药安全、药品的知识，还有药品的新知呢，提供正确的观念以及说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监事徐明淳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明淳药师早安。
伟华小姐早安，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早。明淳药师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是
欢迎您哦。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关心的主题是骨质疏松的保健哦。其实提到骨质疏松的一个问题，可能许多的朋友们呢，跟伟华一样，我们是在健康检查的时候呢就被告知，哎呀，你有骨松的问题耶。我们先请教一下我们的监事，也是我们的明淳药师哦，到底什么是骨质疏松呢？
人体骨骼的骨量大约在20岁到30岁会达到高峰，之后骨量就会逐渐减少，尤其是女士在停经后，因为荷尔蒙减少，骨质流失速度会比较快。如果骨质流失过多，会使得原本致密的骨骼形成许多孔隙，呈现中空疏松的现象，骨骼会变得脆弱，也就是所谓的骨质疏松症。
是，所以明淳药师，也就是其实通常骨松的问题比较常发生在女性的身上，是不是？
是的，是的。骨质疏松是一个沉默的疾病，大多没有明显的症状，有些中高龄的患者可能只有出现身高变矮、驼背的外观变化，但是这些患者平常不会察觉到它的存在，但是只要一个轻微跌倒或是突然过猛外力，像是弯腰搬重物品，就可能会造成骨折。骨折后如果引起严重的疼痛，会影响到健康的生活品质。
是，就常听到有一些的长辈朋友有没有因为骨松的问题，哇，他一跌倒的时候，哇，其实会造成一些生命的影响的耶。
是的，是的。所以中华民国骨质疏松症协会有发表的骨势抗跌三大关键，牢记骨松驼矮痛，保密防流不骨折。我们可以进行自我检测，就是一就是驼背，身高变矮4公分以上，还有经常下背疼痛，都有可能是骨松的症状。那如果像是弯腰驼背的话，脊椎椎体前部几乎大多是松脂骨组成，负重量大容易压缩变形，使脊椎前倾形成驼背。那第二，老人骨质疏松时候椎体会压缩，所以身高会变矮4公分以上。第三，如果是下背疼痛，它会沿着脊柱向两侧扩散，如果发生过骨折，有50%的患者会再发生第二次骨折哦。而且骨质疏松症一旦发生是不可逆的。
就是如果已经有骨松的问题的话，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它的问题，骨松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是不
是？
是
的，是的。
而且因为这个骨松的问题，你造成骨折，有一次 有一就有二，是这样子哦？
是是是，50% 会发生第二次骨折
哦、
一半的人都会发生第二次骨折。
哇，那就是真的骨松的问题不能够轻忽了，
是的，
对不对？
是的。
刚刚我们的明淳药师还特别的提到了，骨松它是一个沉默的疾病，好，就算再沉默，好，没有一些明显的症状，但是以外观上来说的话。哦、比较明显的去可以去怀疑可能有骨松的就是那个身高变矮，对不对？
是是是。
然后那个弯腰驼背那个可能幅度比较大，
是
有可能就是骨松了。
是是是，这时候我们可能就要需要去、做一个检测了。
哦、就是当我们自己觉得刚刚提到的这些症状、你自己在怀疑的话，最好就去做一个检测。
是是是，
对不对？那这个 骨松有没有一些的高危险区，哪一些的人是容易得到骨松的问题啊？
我们有目前的话国内有分别有几个族群、就是亚洲女性和白种人，还有女性荷尔蒙不足的人，包括45岁以前就停经，或停经超过一年，或性腺功能低下超过一年，还有缺乏钙和维生素 D。 另外一个族群是高蛋白饮食、高磷饮食，还有缺乏运动或长期卧床的人、抽烟酗酒也是很有可能引发，还有每天服用类固醇药物大于 7.5 毫克，时间有长达过一年，还有瘦小的人BMI 指数是小于19，以及放射线证明骨质流失或脊椎畸形的人，这一些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族群。
是是，欸，所以服用类固醇的药物是因为他正在治疗一些的疾病，是不是？所以某些疾病的朋友们有在服用类固醇药物的，他可能要多加的注意了。
对，如果超过一年的话，就要做一个检测了。
是，那提到检测哦，就要请教一下我们的明淳药师哦。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的高风险的族群，都应该要做骨松的一个检测吗？还是哪个年龄层应该要去做检查会比较好呢？
我们一生中骨骼会不停的进行新陈代谢，在35岁的时候，骨骼密度会达到高峰，所以我们是建议30到40岁的时候。测一次巅峰骨质量，可以了解成熟时的骨质总量。那在50岁以上和所有65岁以上的女性，这个是需要检测的，以及70岁以上男性，以及具有骨折风险因素的男性，还有女性在60岁以上，男性在65岁以上，定期接受骨质密度检查。除了 X 光测量骨质密度外，也可以从血液、尿液中检查骨质流失的情形。
是，欸，所以明淳药师你看哦，像停经的妇女是因为荷尔蒙的关系嘛，对不对？我们当然是建议要去做这个骨松的一个检测哦。那像是65岁以上的女性，甚至是所有70岁以上的男性也建议做这个检测，这是因为老化的关系吗？
是的是的。
哇，那现在我们是属于这个高龄的社会哦。
是啊是啊，
所以我们的长辈朋友，我们的大哥大姐哦，你要看一下自己是哪一个的年龄层哦，这个要去做一下骨松的一个检测，好，看看我们自己这个是不是有一些骨松的问题。至少如果发现有骨松的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及时的，或许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饮食当中可以去做一些的算是预防，对不对？
是
避免造成一些骨折危险的一个发生哦。
是是是。
那明淳药师，我们目前呢，以台湾来说的话，台湾罹患骨松问题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
根据卫福部国健署的调查显示，骨松症在台湾65岁以上的人口是常见的慢性疾病第四名，其中女性也会高出男性3倍。尤其对停经后的妇女影响更大。那台湾目前每年至少有20000名髋骨骨折患者，发生率为亚洲第一名。有 84% 的髋骨骨折是由于中度或重度骨折疏松造成的。在我们的内政部人口统计资料估算，50岁以上的民众有 95.6 万，高达 25% 的妇女，以及36.3万男性罹患骨质疏松症， 有80%的人并没有察觉到已经罹患这个疾病了。在未来2025年，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的老人更预估会有150万人罹患骨质疏松症。所以世界骨质疏松基金会指出，每3位50岁以上的女性中就有1位罹患骨质疏松症，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问题。
是，所以刚看到听到我们的明淳药师提到目前我们台湾罹患骨松的一个分布的一个情形哦，特别提到的我们的那个髋部骨折啊，
是
这个亚洲第一名啊，发生率
是
所以骨松所引起的髋部的骨折是特别严重的，是不是？
是啊，所以一定要小心。
而且髋部的骨折是不是整个会影响到我们的那个 行动力了？
对，
好，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真的不能够去轻忽骨松的一个问题哦。我们从刚的明淳药师所提到的这些的数据来看的话哦，这也是为什么明淳药师今天会特别的提到骨松的问题，因为 以台湾骨松的患者的分布情形来看的话，是真的还算是蛮严重的哦，对不对？
是的。
那我们除了检测，我记得那个检测有很多种，有些是比较简单的检测，有些是比较那个全身性的检测，我有听过，是不是都不太一样？
是，其实骨松的检测其实还蛮简单，照 X 光就可以了，经由电脑的计算就可以得到答案。第一就是骨质正常，第二就是骨质缺乏，第三就是骨质疏松。那以 T score 来区分的话，是用世界卫生组织骨密度测量的标准来分的话，负一以上是正常，那负一到负2.5是骨质流失，负2.5以下就是骨质疏松了。
是。那我们有时候在健康检查的时候，那个明淳药师那个检验师就会叫我们把脚，不是吗？脚放在一个机器的上面，
是，
然后我们的那个什么踝关节还是什么地方就靠在那个旁边，那就是简单的去检测一下这个骨密度到底是如何的。
对，这个方式是比较简单的方式。
也可以初步的去知道啦，
对不对？
那刚刚这个明淳药师提到的用 X 光的一个方式的话，它是比较精细的检查，是不是？
是。
所以这个空中的好朋友们也可以自己去选择一下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检测一下目前骨密度到底正不正常，是不是有骨松的问题。如果有骨松的问题的话该怎么办呢？明淳药师，
我们首先的话就要先预防跌倒的问题，避免穿高跟鞋还是易滑的拖鞋，那家中的地板也要清理干净，避免被电线或杂物绊倒，还有浴室要装扶手和防滑的装置，楼梯和走廊照明也要足够。那再来就是要补充钙的部分，这个可以询问家中附近药局的药师，因为钙是人体最普遍的元素，被称为生命中的钢筋混凝土，
所以补充钙就能够增加骨密度吗？
这是其中的一个方法
哦。
那钙的话有助于维持骨骼和牙齿的正常发育，还有帮助血液正常凝固，还有助于肌肉跟心脏的正常收缩和神经的感应性。那有人会问到说钙片什么时候吃最好？答案是睡前，因为在睡前补充钙可以减少因为进食产生的交互作用，还可以提高吸收率和生物利用率，可以帮助稳定情绪，提升和帮助睡眠品质，这个作用跟睡前喝牛奶可以帮助睡眠道理一样哦。
所以就等于那个吃这个钙片的时候，它比较适合是空腹，不要跟那个食物在那边搅和，对不对？
对，睡前吃的话比较容易吸收。
是，空中的好朋友们，有在补充钙片的要注意一下，吃钙片也要那个正确的时间，不要吃错了，对不对？好，这是在钙片的补充的部分嘛。
是，然后还有钙片的种类跟挑选也可以询问邻近药局的药师哦。台湾一般常见的钙片有天然的天然钙跟化学合成钙， 那天然钙有海藻钙、牛奶钙这一些，那化学合成钙的话有柠檬酸钙、碳酸钙、螯合钙这一些。那我们补充的话就是要看它钙的含量，高含量的钙片不一定就是最好哦，还是要看它的吸收率。那另外还有天然钙，有一个是珍珠钙，但是珍珠钙因为同时含有磷质，反而会使钙质的吸收率降低
哦。所以要选择哪一种的钙片，明纯药师的建议是询问一下我们的社区药局的药师。
是的，
对不对？
是的，是
的。那明纯药师，我们知道每个人的一个骨松的状况不一样嘛，
哈。是。
那有人就是可能就是稍微的骨质流失，那有一些的朋友呢，可能是已经到达了。算是中度的骨松问题或者重度的一个骨松问题了。那在这个钙质的补充的部分，有没有一些的使用含量的差别？那比方说它是比较严重的骨松患者，它可能是需要高含量的钙片呢，还是有其他的一个方法？明纯药师。
是的，如果要补充高含量的钙片的话，要看它的吸收率，因为每个钙的因为我们要先了解钙的吸收率，因为钙是治疗最基本的基石。那另外的话，我们就是还可以用走路和负重运动，运动会使肌肉拉动骨骼，因此可以保护骨骼，甚至增加骨骼的强度。例如健走和有氧运动，有研究发现一天走 1.6 公里的女性比不走的女性多保骨质4到7年，健走又比跑步好，因此对膝盖的冲击较少，也比游泳脚踏车好。因为游泳与骑脚踏车对骨头的压力强度还不是很够
哦。所以明纯药师，也就是我们在选择运动的时候哦，就是要减少膝盖的一个冲击，对不对？
是
哦，不能太过，但是呢也不能够这个让膝盖的压力太少，也要适当，对不对？
是的，是的。
像刚提到游泳，游泳因为那个有水的浮力，我们可能在这个膝盖关节的部分，它的那个压力是相对比较少的。
对，因为浮力会支撑重量，就会减少了负荷，就会压力比较不足。
是是，所以我们在选择运动要适当，不能太过，也不能完全无压力就对了。
是的，是的。
嗯，
那运动量的话，每周大概3到5次就可以了，每次持续15到20分钟。那强度的话就是有点累又不会太累，有点出汗又不至于不舒服为原则。
是哈，所以骨松的这个问题的朋友们要这个预防跌倒哦。那预防跌倒当然在居家的安全要特别的一个注意。
是的，
那在鞋子的选择的部分也要避免穿高跟鞋。那我们的明纯药师呢也特别的提醒，可能是不是也应该适时的补充一些的钙质哦，再来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哦。
是的。
那药物也会用得到吗？
也会用得到啊。那骨密度的增加哦，它还需要时间，所以我们大概每隔半年去检视一下成果哦。那我们再来介绍药物的部分。药部分目前有五个药物疗法，第一个就是荷尔蒙替代疗法，那第二个是双磷酸盐的药物，第三个就是选择性的雌激素受体调节剂，第四是抑钙素，第五是副甲状腺荷尔蒙。这些药物都需要1年以上才可以看到骨折减少的效果。
这个是因为严重的骨松造成一些骨折状况发生的时候才会需要用到药物的治疗，是不是？明纯药师。
是的，是的。那美国有一位骨松基金会的理事长，他有说如果有骨松症的话，年过50，曾经有过骨折或家族骨折史的话，就应该要用药了。
哇，好，这个适当的用药才能够避免骨松的问题造成骨折哦。 那明春药师，我们刚提到的是属于骨松的患者，好，他在治疗的部分的时候必须要去注意的地方嘛，
哈，
就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预防跌倒，还有补充钙质，还有适当的运动，以及这个药物的治疗哦，这个在必要性的时候药物呢也必须要这个进驻哦。这个药物的使用的时候还是要透过专科医师嘛，哦，
是的是的，
由专科医师提供一些的建议，
是是。
那刚刚提到的这五种的药物，他们就会做一些的选择吗？
是，有骨松不同的程度哦，然后会医师会决定是其他的情况来使用骨松药物治疗。
而且这样子的使用药物的治疗要有一年以上的时间才会看得到成效啊。
是的是的，有需要一点时间。
这个成效指的是骨折减少还是会增加骨密度啊？因为刚前面提到的骨质疏松它的密度是那个是不可逆的，
是不可逆的，是，
所以它不会增加骨密度，只是减少那个骨折的发生。
是是是，
哇，这是不太一样的哦。我本来以为说它会让我们的骨密度增加呢。
有药物是可以刺激造骨细胞，可是也要看适不适合症状，适不适合使用这个药物，会有医师来做评估。
是是，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就是空中的每一位的好朋友们哦，我们今天认识了骨松会造成骨折的问题，也会造成一些生活上的不方便，还会造成生命上的一些的危害跟影响，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了，我们如何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去预防骨松的问题啊。是不是常常听到哎呀提早这个保存骨本呢？明春药师，
我们可以把骨头当作一个银行的账户，要预防骨质疏松症可以从两方面来着手。第一就是增加存款，就是预存骨本，那年轻的时候就要多吃含钙的食物，在骨钙堆积完成前一定要存到一个较高的骨量。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要减少开销，减少骨钙的流失，骨钙堆积完成以后就要开始避免流失，年老的时候才不容易罹患骨松症。得了骨松症的话就像近视眼无法恢复，以目前的医学大概只有能够预防，并没有更有效的治疗方式了。
是，所以一定要开始存骨本，存骨本之后呢就要把它存好，不要存了之后它又跑掉了。好，对不对？
年轻时期如果多增加 10% 的骨密度，就可以让骨质疏松症的发生延缓13年哦。
哦，真的啊？那我们大概几岁开始存骨本会比较好呢？
一般成人男性在30岁，女性28岁以后，钙就会以每年0.3%-0.5% 的速度流失。到60岁的时候，我们已经有超过50% 的钙流失了。所以根据台湾国民营养健康状况变迁的报告，有90%的国人都有钙质摄取不足的问题哦。
所以就算我们存好了骨本，提早开始，这骨质的流失它会自然的流失，是不
是？
是
的，是的。
哇，那有没有什么预防的方式让它流失的少一点啊？
可以从食物来开始补充哦。那建议一般的话，成人的话一天大概就是要补充1000毫克的钙，然后青少年是1200毫克，停经后的妇女是1500毫克，那多喝牛奶及奶制品。那1000毫克的钙的话大概就是3杯全脂牛奶，250cc 的量。那如果是乳糖不耐症的患者的话，可以另外摄取高钙的饮食来补充钙质，还有煮排骨汤的时候可以加一些醋，让大骨中的钙释出。
这是属于存骨本的方式，
是
不是？
是的
就是它虽然会自然的流失，但是我们也要储存多一点的东西，
是，可以用食物把它补充回来。
那有没有哪一些的食物是属于那个不要再吃了，你的骨质会流失的更快，有吗？有吗？
有啊，也是有。
有哦，
我们要避免的就是高钠的食物，就是盐分太高的食物， 因为盐分会增加肾脏代谢钙的速度，所以每天的话以不超过1500毫克的盐为限。还有糖也不能多吃哦，过多的糖会消耗身体大量的磷，磷也是促进钙质吸收的重要矿物质。还有避免过量的茶跟咖啡等刺激性饮料，咖啡跟茶不是不能喝，也少喝就可以了。
那一天一杯可以吗？
可以呀、啊，可以。
过多的话，它会造成钙质的流失哦。
是的。
那所以，特别是我们的因为骨本35岁以后就开始慢慢流失嘛。
是的，是的。
那35岁以上的朋友们，在这个喝这些含糖饮料啦，或者是那些的咖啡茶饮的时候，真的要注意一下了齁。
是的，是的。
欸，那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的孩子很喜欢喝含糖饮料，也是要注意齁。
对 对, 對，
因为年轻就要存骨本欸，
是啊，
你在年轻就让骨本留不住了齁。
对啊，像含糖饮料，像碳酸饮料、汽水、可乐这些，它会减弱肠道对钙的吸收力
哦。
还有酒精也是不能喝，它还会减少骨骼的密度。
是是，好，这些都要注意一下啦。
哦，
不要到了这个骨质流失之后，有骨松问题之后呢，才会后悔哈，因为它回不来了。
是的，是的。
好，那这个最后啊，我们再请教明纯药师，还有什么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因为其实许许多多的一个保健的工作应该要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对不对？我们的生活当中只要多注意一点，就会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哦。我们今天明纯药师在节目当中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了。明纯药师还有什么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呢？
尽量要避免抽烟，因为尼古丁也会破坏骨质的再生哦。那如果年纪大的老人家要避免剧烈的运动哦，还有不要吃太咸哦，那定期要做 X 光摄影和骨质密度的检查哦。
是，所以骨质密度的检查跟 X 光的摄影哦，其实在一般的医疗院所就可以嘛。
是的，是的。
再次的提醒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啦，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台北市药师公会监事徐明纯药师，然后在空中为大家做骨质疏松日常生活保健的一些的分享哦。当我们谈了这么多，不管是运动也好，或者是钙质的补充也好，或者是饮食当中有一些的注意事项，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哦，大家不要自己当医师，也不要自己当药师，我们走几步路，善用我们社区药局药师的咨询服务。好，我们可以就近的问一下我们社区药局的药师，说哎呀，我现在担心有一些的骨质疏松的问题，到底该怎么办呢？或者是我就检测出来了，我真的有骨松的问题耶，我该要如何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做一些的保健呢？其实这些的专业的问题呢，都可以交给我们的专业的药师哦。我想药师会给我们最正确的一些的咨询，对不对？
是，
不管是要用药了，还是要这个从日常生活当中去做一些生活作息的一些的调整哈，我们的专业的药师都会提供您正确的一些的咨询服务了哦。如果要看医师的话，药师会告诉你可能就医哦，可能会比较好了哦。
是的，
比较严重的话，真的要到用药的情形了。
是，
好，今天非常开心呢，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监事徐明纯药师的一个分享。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记得一定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明纯药师，
谢谢伟华小姐，谢谢。